我们感恩，我们现在又到了我们查考你话语的时刻。我们求主将智慧启示的灵浇灌下来，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看见上帝奇妙的预备。谢谢主，让我们心向着耶稣基督，在父神的爱里面享受你给我们的救赎，你给我们的救恩，你给我们宝血的洁净。我们求主特别今天将圣洁的膏抹赐下来，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主，哈利路亚。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今天来看彼得前书哈，我们今天讲第三讲啊，感谢主。今天呢有很多需要跟大家分享的，那里面有蛮多很精彩的地方哈。那也盼望呢，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都同得造就。好的，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讲，人重生之后呢，有三大门徒的事情。那第一件就是信徒不断的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英文叫做 living hope。 那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个 living 是动词，所以呢你是在讲说是一个活着的。好，当中文圣经翻译成活泼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动作是活的， is a living， 是活着的，不是死气沉沉的，而是有生命的，是有动力的。所以我们对于未来的盼望呢，是一个生活当中有动力的。那这个动力呢，盼望未来死亡之后会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复活。因此这一种的生活动力，这一种的活泼的盼望，会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试炼。那特别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居住，我们都是寄居者，所以我们这个寄居者对于未来的盼望，那特别在彼得前书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写给那个五个省份的人，那地区的人正在遭受到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试炼当中，所以彼得特别写了这一封的信，告诉他们说，你们重生之后啊，你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那这个盼望不是那种没有动力的盼望啊，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啊，不是像我们今天呢有一些的神学概念哈，这个想到我们以前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在神学院的当中大家都在讲说某某神学某某神学啊，然后我们在想说哇，有很多的东西呢。有没有带给我们这种活泼的盼望？好像没有，你知道？我们在那边呢，就拼命读书，拼命念书哈，要念这个人的写作，要念那个人的神学观念哦。但是事实上，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活泼的盼望 ，the living hope， 让我们能可以胜过我们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挑战。那个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不是任何的神学要给你的，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做牧师的，做领袖的，做传道人，其实呢我们就是要带给弟兄姐妹呢，你要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其实呢是谁给我们这个活泼的 the living hope，其实说穿了就是圣灵，因为圣灵是活的，圣灵一直在我们的旁边，所以呢，我们可以为弟兄姐妹来祷告说，主啊，求你将活泼的盼望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现在来为大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宣告，主啊，你那个活泼的盼望， 要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确定，我们死后就要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死后要跟他一样复活。因此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试炼挑战，我们都能够胜过，因为这是我们活泼的盼望。求主丰丰富富的将你那个活泼的盼望，将那个活着的信心，那个大喜乐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第二个，信徒你要进入永恒的基业，你的 inheritance。 那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呢，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呢出埃及进入到迦南地，他说那是上帝给我们亚伯拉罕祖宗亚伯拉罕说这个是他的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那我们进去呢要得地为业，所以那个是以色列人的产业。那我们今天信徒呢永恒的基业已经不是土地了，那个是一个预表，预表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有在天上有一个属灵的迦南美地。你的迦南美地，我的迦南美地，都是在天上。这个天上的迦南美地，你跟我，其实我们的灵已经可以先到那个地方先看一看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了。所以弟兄姐妹，能够到天上去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太秘密的事情了，应该是我们真的可以在灵里面可以到上面去，我们可以预先看见，预先进入这个未来的永恒的基业去享受，这些是不会朽坏的。那么这个进入永恒的基业成为你我的盼望，你在你的意象当中，在你的想象当中呢，成为你可以支撑你跳过任何的试炼一个很棒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已经进入到你永恒的基业里面去。第三点，信心透过信徒透过信心不断的支取被神的大能保守。好像我们现在来为川普总统祷告，我们下礼拜二就投票啊。那我们为他祷告，求神大能的手保护他。那同样的，我们为自己祷告，说求神大能的手保护我们，保守我们一直进入到末世的救恩里面。那这个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保守是 ongoing， 是持续不断的事情。但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说穿了，其实我们基督徒啊，就我以前对神学的这种学这个神学啊，学这个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信心哦，不是太明白。我们对信心的这个啊，它的 property 它有什么样的性质，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搞不清楚。那很多的人把自信心也当作信心来讲，也有一些的牧师这样讲，但是我觉得啊，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真的把自信心当作信心来讲，那真的是误导了很多的人。我们的信心是在上帝以及上帝的话语 ，OK？ 那么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进入到末世的救恩。这个末世的救恩呢，这个末世呢，也就是启示录所讲的末世的救恩 ，OK， 是在末后的救恩。那这个 the point 还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去信心，你相不相信？你相信就要去信靠，你要去信靠，就是你的生命就要进入到这个你的救恩里面。你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要看见这全备的拯救，沉醉的沉全备的释放。那末世的救恩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也包括七音七毫七碗， 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信徒会遭遇到这些的事情，那每一次都是上帝奇迹般的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就是救恩的意思。所以你跟我要进入到末世的救恩，这个末世就是启示录，它的原文就是启示录，同样一个字。所以我们在看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你要知道，那上帝的启示在彼得写的那本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启示还没有完全，他知道后面还会有人写，结果就是他的老弟兄啊，就是约翰啊，使徒约翰就写了启示录啊，所以真的到最后末世才显现的救恩呢、也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才显出的救恩呢、这是老约翰写的。那个、老约翰写的呢，彼得那个时候还没有，但是他知道会有的。OK， 所以这是这番三方面，那我们都需要有信心去支取、去承接。OK， 那么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会一直在重复讲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哎，你们要相信的是神的话。哎，牧师讲的一定要根据神的话，因为那是信心的根本。没有神的话就没有信心。Okay? 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归根究底就是所有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者。OK?福音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 from faith to faith。 那个福音好消息，我们就是在讲耶稣基督，从开始还是讲耶稣基督，一直到最后还是在讲耶稣基督。好的，那第二点呢，在信心的试炼当中仍然持续的有大有喜乐，就是灵里面的喜乐，不是肉身的。肉身你可以很快乐啊，你中了 Lotto 啊，或者是抽奖抽中了，很棒啊，好快乐。但是那个基本上不是以神为乐，那可能只是暂时的快乐一下啊。好像我们跑到我以前啊，去打工了，在赌场打工，1981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人家拉那个 slot machine， 哇！拿了头奖，拿那个钱币就咚咚咚咚咚咚掉下来，那个掉下来，他很快乐，很棒啊，好棒啊！他快乐了5分钟之后呢，然后他又把钱丢进去了，然后到最后呢，1毛钱都不剩了。OK， 那个他说他觉得这样很快乐 ，OK， 把钱花光了，他很快乐。OK， 那赌场就是在赢你这些人的钱啊。那么，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呢要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这个试炼就是考验啊，或是诱惑啦、暂时忧愁啊。那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喜欢赌博，那你要暂时忧愁一下，把自己绑起来啊，或者是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就不让自己去赌博啊。OK， 暂时忧愁、担忧啊，或者是。你的亲人要喜欢赌博的，哇，要好好为他祷告了。那这一些都是一些的暂时的忧愁。我们很多人都在暂时的忧愁当中啊，有人担心儿子啦，有人担心女儿啦，有人担心女儿嫁不出去啦，有人担心儿子娶不到老婆啦，哈，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家庭的问题，当然还有面对一个更深入的问题。现在全美国有很多的人失业了，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家庭已经陷入了经济的情况当中的不好的情况，所以他们会不会忧愁？呀，他们会忧愁。那他怎么办？那这是他们暂时的忧愁。OK。我们就停在这边了。我们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试炼啊，有些人有生病的啊，有些人在痛苦当中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应该是要大有喜乐的。那么这其实就是在 我们就是在这个试炼当中，你跟我是不是仍然有喜乐？那这个就是一个生命上面的这个怎么讲淬炼哈，上帝在考验我们，来试炼我们。第三点就是在信心的试炼之后，有比金子更宝贵的信心。然后持续的到第八节，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持续的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持续的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这个就是信心经过试验，比金子更宝贵的信心，你就会继续有一种属天荣耀的喜乐，你的喜乐会散发出荣耀的光辉。那种的喜乐是彼得跟那些正在受苦的寄居的同胞们说，你们继续在试炼当中，你们要操练，你们有一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OK， 你要不断的相信，不断的相信，相信上帝会帮助你度过那一段很难过的时光。 OK， 那这个其实也是信徒灵命成熟长进的地方。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得胜，即使是在试炼当中，我们也不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遭遇的试炼不尽相同，但是原则是一样的。我自己本身也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试炼了，也经过很多的考验了。有些失败，但有些成功，都是靠上帝的恩典。第四，先知们写下弥赛亚预言的时候，就查考里面的基督的灵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好，那先知们都知道弥赛亚降临的时间都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都不是。所以呢，那是末后的世代，那正好就是彼得写信的时代，耶稣基督才显现。所以彼得受圣灵差遣来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所以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也是好消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基督在末世显现的时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耶稣基督在天上，你说他会不会常常跟人显现呢？亚雅在使徒行传里面起码显现过好几次了，他今天也在对你我显现的，他要将一些新的信息要带给你，所以我们现在是充满了盼望。我们知道上帝在跟我们说话，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的世代是非常有福的。第五，连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基督先受苦后得荣耀。那么基督先受苦后得荣耀，那这件事情也发生在基督的肢体里面，所以基督徒先受苦后得荣耀也一样。所以呢，天使详细查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说天使除了查考经文知道这些事情，他也在帮助圣徒行走成圣的过程。好，这是上个礼拜谈到的。好，接下来呢，整大段呢，从13节到25节，我们今天就是要看到21节了，我没有办法看到25节。那我们要已经在这个彼得的这个分段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到他是就是要求我们重生之后呢，你我的一切事情要圣洁，就是你要去行道。那这个基本上对于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面哈，在教导信徒信仰跟生活上面哈，我觉得有一些的教会的教导并不是很实际。那么怎么讲呢？因为这边讲的呢，待会就知道了，他要求信徒要圣洁。我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 教会讲圣洁的剩下有几家呢？我告诉你，就我所知道，不是太多。但是圣经上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也可以讲说是在生活上面，你要行走基督耶稣的道路，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你今天，我今天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圣洁。所以十三节他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这个约束呢，这个啊，原文是束上你心中的腰，就是英文翻译成 mind， 就是你的思想。当然呢，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哈，这个心中是 strong number 哈，这个原文编号1271啊，所以它是，我知道这个叫做想象哈，所以说你要约束你的想象，你不可以胡思乱想哈，因为我们有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有这么棒的重生之后，有这么大的喜乐，能够胜过这个试炼啊，这个成为我们莫大的盼望的时候，所以他接着这样讲，你有这一些经文上的基础，你知道你重生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蒙福，那么你就要开始去走成圣的道路了，圣洁。那第一步就是你要约束，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去想东想西的，想什么呢？我这边有讲到，承接前面的信心、喜乐、受苦得荣耀的整个的过程。彼得教训这些寄居者，第一个有三件事情，就是这一节十三节里面有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要约束自己的想象生活。我们以前可能也不太知道，现在呢，你就看到在这边所讲的，就是你的想象生活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因为你在想什么会决定你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对不对？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嘛，你心里面所充满的嘴里就怎么样，嘴里就讲出来，你心讲出嘴巴里面讲出来就表示你就是要这样做。所以我们说恨人呢等于杀人啊，所以在这种的心口跟行动已经有一条线，那这一条线很快的，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想什么。那么按照上下文他来看，就是说不要想试炼的难处，好像我们被试炼的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试炼啊，他们当时的试炼很可能就是有人因为他信耶稣呢，就把他的财产抢走了，或者就是告他啊，或者是让他有一些有些诉讼啊，让他很难过啊。现在我们教会啊，我们对在 Santa Clara County 哈，我们这边有一个教堂的牧师正在等待啊，说这个礼拜天啊，警察就要去抓他，因为他违反了这个防疫期间，他还在开教会，还让教会聚会，所以呢，警察已经跟他讲说，你这个礼拜我们就要来逮捕你哈。那诸如此类的事情，当然我们要祷告，但是在这个祷告当中呢，就是说你不要想这个试炼的难处，也不要想说神怎么没有祝福我啊，神你怎么会让警察来抓我啊，或者神你怎么没有保护我，怎么会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那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警察要来抓他，那这件事情他必须要去面对，所以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劝勉这个牧师不要害怕， OK， 不要去想那些负面，要勇敢的面对， 因为这很可能是他锻炼信心的时刻啊，这是第一点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说，束腰在古时候啊，有注意预备行动的意思。所以呢，信徒你要随时随地思想神的作为，就是说你不要去思想负面的，说啊，上帝怎么没有祝福我？哎，上帝啊，这个试炼的难处啊，我好想逃哦，可是我逃不了。有人要告你，有人要抓你，啊，有人要来侵占你的财产，啊，譬如说，那么你必须要去对付，你没有办法逃避 ，OK， 那你就要随时的注意上帝给你的启示是什么。我想在这个地方，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有信心，要上帝要带你走过这一段的艰难的日子。那你愿不愿意预备自己束上腰，随时听候差遣？好，那个是这个是上下文来看。好，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不要胡思乱想，要想根据上帝得给你的启示啊，那才是最重要的。好，第二点 ，V 哈，你要持续在属灵上面清醒、谨慎自守。这个谨慎自守呢？它的原文叫做 be sober， 就是清醒，就是不要醉酒的意思。那原文是现在式，也就是说你要持续的清醒。那甚至在其他保罗的书信上面，甚至说叫你不要睡觉，就是说你的灵性不要昏睡啊，不是说叫你身体不要睡觉，不要每天不睡觉，那这样是不正常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属灵上面呢，你不要睡觉，属灵上面呢，你要非常的警觉。那在以前呢，在一个城市里面，如果有外敌来攻打你的时候，那你要很警戒，你晚上不能睡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敌人晚上来攻打的时候呢，需要有人看守，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小心敌人的攻击。那我们属灵上呢，我们也要说，哎，我要防止敌人的攻击。那这个是守望者，这个是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都要有这种警醒啊。那当然，对于个人来讲，你要警醒自守。因为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任，你不要说我已经属耶稣的了啊，我就放松了，反正耶稣保我。那这种态度呢，不是保罗在这边教导的。他说你要属灵上有清醒，这个 be sobering 是一定要过公义敬虔的生活，因为这个清醒本身就有这个意思。待会我们会看提多书一段的，我们必须境界荒宴啦、醉酒啦、放纵无度、懒惰啦、灵性昏沉啦、沉迷于世俗的事物呢，那这一些就是你灵性没有警醒，也就是说你没有警醒自守。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哦，啊，最让人沉迷的就是手机啊，哎，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啊。那网络啊，那太多好玩的东西啊，那以后还有更好玩的东西啊，我们叫做 virtual reality 啊，以后你玩 game 的话，好像是身入其境一样，那会让人去着迷啊。但是呢，我们在灵性上面，我们不可以沉迷这些事情，因为你沉迷这些事情之后呢，那你其他的事情都放下来了。啊，人世间的这个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放下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现代的人已经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了，因为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在网络以及手机上面。那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沉迷于在这些事情当中了，然后就忘了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多花时间啊。我也盼望大家多花时间讨论我们神的道，讨论我们如何去应用。那这边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属灵上要警醒， 要过公义圣洁的敬虔的生活。如果不小心，我们很容易就堕落了，很容易就说，哎呀，我喜欢这个，哎呀，我喜欢那个，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就麻烦了。那提多书第二章十二节，他说什么？教训我们除去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至守公义，敬虔度日。所以在 sobering, be sober, 意思就是说你要属灵上的清醒，你要过公义敬虔的生活。这是第二点，在这一节当中所第二点，谨慎自守。然后第三点呢，专心盼望。这个专心盼望就是说是一种完全的热切的期待耶稣基督的显现。这个显现呢，其实它另外一个翻译叫做 revelation, 是启示，不见得是耶稣基督他的肉身显现或者灵里面给你显现，而是耶稣基督启示你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丰富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灵里面要看见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所持续的在试炼的过程当中带来各式各样的恩典。所以我刚刚讲，就是你我在试炼当中，你的心还是紧紧依靠神。好像现在川普各样的民调，当然这个民调很有问题啦，这个川普都是落后。那么在这个落后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是你觉得川普应该当选啊，怎么现在都还是落后啊，你的心会不会就心情摇动啊，会不会觉得哎呀糟糕啊，上帝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但是你的灵里面要期待上帝有没有给你启示，而你在这个试炼过程当中，上帝会给你恩典，也祷告主啊，川普要当选，你可不可以给我现在你的启示是什么。所以我们寻求的启示是这个样子，我什么东西可以做可以让川普这位上帝高抹的仆人可以让他顺利当选。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还是跟着这个先知说，哦，我要这样子，哦，跟着那边说。可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自己祷告说，上帝，我可以做什么？那个是上帝跟某某先知、某某这个女先知所讲的，但是上帝跟你讲什么？是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 ，OK？ 那么在这种试炼过程当中，上帝透过这句话，他说，专心盼望耶稣基督给你的启示所持续的带给你的各样恩典。这个恩啊 不是 grace, 它是给你有可以翻译成恩典或是 favor, 就是恩宠，也可以讲 mercy, 恩慈。所以这个恩就是 all kinds, 各样的恩典。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说，这个原文是末世耶稣基督显现的意思。但是呢，因为这个带来啊，持续的带来，它是一个现在式，所以这一节圣经，它这个用这个现在式啊，就让一些的解经家就一直很 confused。如果说这个是末世基督带来给我们救恩，那为什么是现在，而且一直不断连续的带给我们那么样子多的恩典呢？所以他们也在想说，哦，应该是讲说，就是在试炼当中所会带给我们的恩典。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不是只有末世才会给我们启示或者是显现，其实他现在在我们被试炼的过程当中，他就一直在启示我们，他会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典。我的意思是说，某某先知或是某某人啊，有了一些的启示之后呢，你跟着他，那也可以。但是我感觉啦，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问上帝，我可以做什么？我在这些试炼的过程当中，我需要进步啊，我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启示。 记得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启示是要给你的，他可以给先知，他也可以给要的人，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你就说我只是一个小弟兄，我只是一个小姐妹，千万不要小看，你是神国的公主跟王子， OK， 你也可以跟他一样， OK。最后不管怎么说，我们不是单单在等最后的恩典，我们随时等待上帝给我们最新的启示，这是很重要的。 OK， 这是第十三节，我们看第十四节。你们既然做顺命的儿女，这个顺命其实就是 obedient， 就是顺服，就不要持续的， OK， 就是一个现在是 conforming， 是效法，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样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顺服的儿女，你要不持续的效法过去罪人做罪人时候的生活，因为效法的意思就是说是模仿别人的生活方式，好像保罗在有名的罗马书十二章啊，记不记得啊？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啊，要献给上帝，那上帝是很喜悦的哈。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模仿世界上任何人的生活方式啊。有些人很迷，比如说迷以前那个英国王妃 Diana， 哇 ，Diana 穿过的衣服你都要买一份哈，或者是你迷川普总统好了啊，川普的那个帽子啊，什么衣服啊，他的大衣的样子啊，你都要买一份啊，那你就是在模仿川普。那川普他讲话的方式呢，其实不是太好。那不管怎么样呢，你不要模仿一个人，你要模仿，你就模仿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是阿爸天父差派下来的，让我们模仿的对象。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神使他做我们的长子，让我们学像他，那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神派耶稣基督来，因为我们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OK， 那我们学耶稣基督就是学天父，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意思。所以我们应当是效法父神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圣洁生活。而不是按着自己情欲生活啊，因为这个情欲的生活你会塑造我们以后的性格，所以我们的性格应该是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我盼望你要学习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别人，乃是耶稣基督，不是任何一个牧师，也不是任何什么人，而是耶稣基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模仿了这个人，那个人就成为你的偶像了，那样很不好。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模仿耶稣基督他的圣洁。 OK， 那我这边有两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顺服的儿女是阿爸天父的儿女，你是阿爸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应当模仿我们的阿爸父，而不是其他的人。在一个正常家庭长大的小孩子，他们最喜欢模仿的就是阿爸父。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把阿爸父，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天父我们没有人看得见，看见神的就死翘翘了，对不对？那个是这个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 我们一个有罪的人，尽管你已经被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洁净，可是越接近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自己很污秽。这么污秽的人怎么可以看到一个圣洁的光呢？那真的是很糟糕。但是我们看耶稣，我们也很多的罪人看耶稣，所以耶稣没有发出那圣洁的光芒，所以我们就模仿耶稣，感谢主。B， 放纵私欲的样子。我们基督徒重生以后，我们以前放纵的样子会不会影响我们呢？一定会的。我们对抗的方式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神儿女的身份，但我们愿意顺服他，有这个心智，你要去顺服他。但是这个过程呢，你需要圣灵不断浇灌你我的能力。这就是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讲的，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是靠着圣灵行事，就是 walk in the spirit。 所以我们可以把肉体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面，是因为我们在圣灵里面行走。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彼得在这边讲，就是你不要去效法你过去以前放纵无度私欲的样子，那个你就又堕落回去了。那你要好好的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的邪情私欲要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跟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一个功课。我自己有另外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定十字架。每天睡觉的时候好像平躺着，把两只手张开，就跟神讲说，主啊，我今天又跟什么人发脾气，又跟人对骂了几句，又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怎样怎样，主啊，求你帮我定十字架，让我的肉体跟我肉体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面。有些时候你就把手掌打开就用这个指头说，主啊，我跟你同定十字架。所以因为圣经上讲说与主同定十字架，同定什么？就是你的邪情私欲嘛，你自己有一些不好意思讲的邪情私欲，你在夜深人静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主啊，我这个邪情私欲要定在十字架上面，求主帮助我把我这个老我定死。 OK， 宣告耶和华尼西啊。那这个是需要圣灵给你能力的，你要在圣灵里面行走， walk in the spirit。 那这个是一个不断的操练，很多的操练不是说一次两次，你可能要好几次无数次，你才能够怎么样做一个真正顺命的儿女，你才进入真正的顺服基督。这个顺服基督是一个过程。我们在彼得前书一开头就讲，这顺服基督是一个目标，不是一个很快就能够达到的。所以十四节就给我们有这些的看见。第十五节马上就加一个但是，这个但是和合本没有发出来，但是原文里面有。他就是说十四节所讲的放纵私欲的样子，但是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也要圣洁。那在这个地方你要看到说不要， 在十四节的不要，不要效法你以前放纵私欲的样子。然后十五节他说要圣洁，所以在十四、十五节当中呢，你就看见一个不要，一个要。那你要知道，哦，这原来是一个很相反的事情，一个要，一个不要。OK， 这个是对比哈。他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也要圣洁。”十六节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神要求我们圣洁？他说招我们的是圣洁的，因为他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这就变成在新约信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就好了。我们有些人讲说，哎，你信了耶稣就是耶稣基督帮你分别为圣，就是把你从众多的人当中挑选出来，分别出来，然后呢，这个划分你是归他为圣的。那这个就是啊，我这边讲得很清楚啊。啊，第一点啊。我们既然被圣洁的神呼召，没有理由不去追求圣洁。神在天上灵界看我们是圣洁的，那有人就说认为啊，哎，我们就圣洁啦。所以我花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呢，做了一个已经和上位。这个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论述哈，这已经而上位的，已经成就跟尚未成就的事情，在神学上面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议题。那我把它分得很清楚，就是说连天上灵界看我们是圣洁的啊，因为有人就用以弗所书第一章嘛，他说呢，神在创世之前呢，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然后我们在神面前呢，被看作是什么？是圣洁的，是毫无瑕疵的。所以呢，我曾经在一个聚会当中，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你们现在是圣洁吗？哦，就两个人举手，我就说，你觉得你圣洁吗？他说我不觉得我圣洁。那我说你为什么，我刚刚问说你圣洁吗，你举手，他说这是因为圣经上说的。我说你的理解呢对了百分之八九十，那所差别的地方就是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那边所讲的那是天上灵界看的，但是实际上你在自然界呢你还没有圣洁。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一种的问题当中呢，我们自己被搞混了。哎，一下子圣经说你圣洁了，一下子你还没有。一方面讲你圣洁，一方面讲你还没有，所以搞得大家都有点混乱啊。这个在神学上叫做已经，但还没有。Already, but not yet. 那在这种的拉扯当中呢，我用一个天上灵界跟自然界，我把它分开来。我说天上灵界，上帝看你是圣洁的，因此你才有信心。你要先记得，神说话了，神看你是圣洁的，神话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在自然界才有信心说，上帝你看我是圣洁的，所以我可以走圣洁的道路。我在自然界里面我就有信心走这个圣洁的道路，让我真正的成为一个圣洁。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很多人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比如说圣经这样讲，我就这样相信，那我就是圣洁了，但对不起，其实你还没有。 所以呢，你需要继续努力。OK， 这是第一点。那一切所行的都要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每一个时刻思想言行，你要不断的更新迈向圣洁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人生下来，我们都是有罪性，我们都有老亚当的性情，我们有那种犯罪的倾向。对，那小孩子小朋友刚刚会爬，刚刚会走路，哇，那最危险的，因为他什么事情就对他来讲都是最新鲜，他常常会做出一些可怕的举动，你在担心的不得了。那你要不要教他？你需要去教他。那么他需不需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进呢？对，他需要。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习属灵的事物上面，我们也一定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迈向圣洁。哎，我们的思想意念不能够偏了，一偏了就完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常常要更正，常常要更新。这就是彼得在这边讲，你在所行的一切事情都要圣洁啊，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打折扣的。那根据第十三节，连想象幻想都要圣洁，不能够胡思乱想那些情欲的事情，那些放纵情欲的样子，你想都不行。你以前曾经干过 ，Let it go， 让它过去吧。你现在是新人呢。第七，像神一样的圣洁，代表的是全面性的。你个性有任何一方面不圣洁的，你都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我一方面避免犯罪，内心要追求圣洁，更要常常以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避免犯罪是一回事，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有一个消极方面的，也有一些积极方面的。那我们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期待我们。彼得在这里讲的很实在，就是我是圣洁，所以你要圣洁。那你可能会问上帝，为什么你不把我马上就被让我成为圣洁，让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也不会去想那些龌龊的事情，我也不会去做那些你不喜悦的事情。 no， 因为上帝不是把你做机器人，上帝对于你这个人，他的救恩已经摆在那里了。哎，你要不要根据他的法则来行事呢？还是你要做悖逆的？你要做悖逆的，还是要做顺命的？那就是在你了。所以神也把这样子的事情也成为一个试炼。今天我们讲这些寄居者，他们所遭遇到的试炼可能都是外在的逼迫，外在的逼迫还可能比较容易去应付。但是现在使徒彼得开始讲到了很里面的东西了，还讲到你内心里面那些以前放纵情欲的样子的那样子的诱惑，那样子的试炼，就是他在这里讲的。外面的逼迫算不得什么，但是里面的逼迫那就是真功夫了。真正的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个性任何的一方面都需要常常更新。好，第二点，十六节表示我们必须跟神学习圣洁，因为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个道德是一个绝对标准，这句话是出自在利未记十一章。那利未记十一章是最有名的，最有名的什么？就是什么是洁净的你可以吃，什么是不洁净的你不可以吃。 所以吃这个东西，你要吃洁净的，你不要吃不洁净的。那么你从一个属灵上的意义来讲，你要去想那些洁净的，你要不要去想那些洁净的，因为这些东西进到了你里面之后，不洁净的思想进入到你里面之后呢，那么你就玷污了。耶稣在马可第七章讲得很清楚，入口的不能够怎么样污秽人，出口了才会污秽人，因为你们心里面的污秽，你出来的东西就是污秽的。所以我们要正确的了解利未记十一章他所讲的那些什么洁净的动物可以吃，什么不洁净的不可以吃，你要去应用到思想方面。因为思想不洁净，你就不洁净了，你就需要耶稣宝血洁净。所以圣洁彰显出为何神恨恶罪孽，说谎啦，悖逆啦，杀人啦，奸淫啦，这些就是不圣洁。那喜悦的圣洁的神，他喜悦公义啦，公平啦，诚实啦，慈爱啦，连续啦，慈悲啦，这些都是圣洁的个性所产生出来的。所以你就知道神他恨什么，神喜爱什么。所以我们在讲神的圣洁，这些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基督徒如果没有圣洁的话，有很多东西你都会妥协了。这个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一个绝对不可以妥协的一个标准。那你说牧师，我只能圣洁一分钟，我没有办法两分钟，那我就要告诉你，你要常常的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OK， 你要试着洁净五分钟啊，洁净一天啊。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跟神立约，我有一个礼拜思想行为跟那个言语，一个礼拜大概 99% 都是上帝喜悦的，那很不容易。我盼望你也有一段的时间追求圣洁， OK。 好，那从旧约来看，立位祭司的献祭典章，包括吃食物都是要洁净的，都是如何在神面前借由血，动物的血跟膏油成为圣洁，与神亲近。但是基督祭司制度无法满足神的心，只有耶稣基督完美献祭，基督的宝血洁净，圣灵赐下来帮助我们成圣，给我们能力去过一个敬虔成圣的生活。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利未记他一直在讲说，哎，膏油抹了就成圣，这个血涂上去呢，哎，就洁净，也成圣。那为什么？因为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新约，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也需要圣灵的膏抹，因为圣灵的膏抹带给我们能力。在旧约的祭司制度之下，我们讲说，哦，这个油膏上去就成圣，这个油膏上去就成圣，原来是圣灵的能力要帮助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你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的话，你没有办法。我们所讲到的什么追求成圣啊，成为圣洁，没有圣灵的能力都是空谈。今天在很多的基督教的讨论当中，没有圣灵能力的，他们所讲的事情 只有非常的 limited， 非常的有限。我们真的需要神的能力。其实神圣灵的能力最大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为人家医病赶鬼啦，发预言，那些只是在服侍弟兄姐妹，帮助他们成长。但是最重要的是上帝赐下能力让你圣洁，让你在所行的一切事情上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分别出来，在神荣耀的同在当中彰显出神的圣洁。我们如今已经在基督里面被分别为圣，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所以我们靠神才能够成为圣洁，不是靠自己的血气。你可以立志，但是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浇灌在你的身上。好，我们下面很快的讲，好，神的呼召呢，在彼得前书总共有五次。那、这个我的作业里面 会要求你解释一下了哈。啊，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哎，招我们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啊，二章九节，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蒙召是为了行善受苦而忍耐着，如同主受苦一样。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三章九节，我们蒙召是祝福那些以恶对待我们的跟咒骂我们的人，我们以后好承受福气。所以你跟我蒙召是要祝福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第五个，彼得前书五章十节，我们蒙召与神同享永远的荣耀，但是你跟我必须暂时先受苦难。所以如果你从一个神的呼召的角度来看彼得前书的话，你就看到这五点。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行道 OK， 我们必须要圣洁。第二点就是纯敬畏天父的心，因为他不偏待人，这边很重要。十七节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不断的，这个是现在是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彼得在这边讲哦，因为他写给那个五个省份的人，他们称他们是寄居的。那今天你跟我们也是寄居的，因为总有一天我们都要到天上去，我们要住在那永恒的家乡。你有盼望吗？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再见面吗？寄居者他知道阿爸天父呢也是宇宙万物的审判者。原来你跟我的信仰，我们的上帝是你我的阿爸父，他也是一个审判者。那对于这个两种身份上面来看，你要看到当一个人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意思就是说我要爱你，我要把我的产业要交给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女。那如果有人说这是一个审判的主，哇，那审判的主就是说，当然我们的主，感谢主哈，我们的父神是公义圣洁的，所以他要以他的公义圣洁来审判人。而且在这边讲他说要按什么个人行为，而且审判是现在连续式，就是已经现在开始发生了，不断的发生。所以这个在解释上面呢就引起一些的争议啊。这到底是不是天父现在正在审判我们了？是，按照他原文的时态他已经在审判我们了。而且呢 他是按个人的行为耶，他是不偏待人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上帝都在审判。我们信徒可以祷告上帝，求神鉴察我们的冤屈、冤情、委屈，因为他顾念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这就是我们阿爸父，他爱你啊，他 care， 他顾念我们的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公义的，他是不偏待人的，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他一样，他照样公平的在审判。所以彼得说，要存敬畏的心啊，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哇，这段经文啊，也好好的要读，好好的研究一下。在神的管教试炼当中，如果是有人加添我们的痛苦，我们就是基督徒，神一定会审问的。那我们要有如此的信心，他不偏待任何的人。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现在对基督徒不好，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将来一定不会放过他。了解这件事情啊，上帝绝对不会放过他。OK， 上帝正在审判中，审判当中，他不偏待人，他要按个人的行为。我再强调个人的行为。因为有人会讲说，我是基督徒那个是不是基督徒啊？那基督徒是不是就可以说谎话然后就觉得，上帝爱我，他不会审判我？还是你觉得这个不偏待人的审判者，会因为你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他就会比较偏你吗？那要小心一点 ，OK？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的 ，OK？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叙述。我们有些人的神学观念呢，他说：“这个 is not talking about me， 不是在讲我啊！你看，我是基督徒啊，我是阿爸天父的儿女啊。”但你不要忘了。彼得他写给的是那些寄居者，他是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对，一方面说阿爸父啊，一方面小心啊，所以你要敬畏他，因为他一定管教你的。你不要说我是上帝的儿女，他照样管教。那这个就是彼得要在这边表达的，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没有人可以在天父面前隐藏他所做的，因为天父是全知的。OK， 你不要说，反正耶稣，我做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保险洁净一下，我就 OK 了。那有这样想法的人，你要特别小心。我建议你要去好好读约翰一书。因为约翰一书里面讲了几个地方呢，是很严厉的。他有讲到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他讲的会让你毛骨悚然。说神的儿女一定会怎样，一定不会怎么样。所以如果你不确定的话，我建议你约翰一书第三章你好好读一下，你读了以后你就知道，原来神的儿女要行公义，爱弟兄姐妹， OK， 你不可以持续的犯罪。如果你持续的犯罪，你就是魔鬼的儿女。这句话不是我讲，这句话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8到第10节，你好好慢慢看。 那个是分辨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全本圣经里面那边讲的是最清楚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为自己开玩笑，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在这种不偏待人，你没有办法隐藏你的作为，是按个人行为审判的。OK， 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他就不会审判。No， 你要去看约翰一书第三章。OK， 我再说，那里把魔鬼的儿女跟神的儿女分得清清楚楚。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我是信耶稣的，我就是自动属神的儿女。那我要说，你要就去看一看，魔鬼的儿女下场是很糟糕，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OK， 第四。本节在解释上引起争论的是，审判是指末世还是现在，还是两者都有？我认为两者都有。辩论的重点是为何信徒要存敬畏的心度在日上的日子，因为部分的人他的神学观念就是说，哦，基督徒不会在末世受审判，所以不必惧怕。惧怕跟敬畏是同一个字。惧怕是 fear the Lord， 因为惧怕跟敬畏是同一个字，所以有些人说，那我干嘛要惧怕呢？我不应该怕神啊。所以他认为此处是说明敬畏神的管教，因为上帝会管教你，所以要敬畏他。但我觉得，我认为呢，敬畏神原本是基督徒应当有的品格。You fear the Lord。你可以说，呀，我畏惧上帝，我怕得罪他，因为我害怕他的管教。当然在约翰一书里面就是说，惧怕是爱里面没有惧怕，而且那是在你在爱里面，你不会因为你太爱他了，你根本就不会去犯罪，所以你因为你没有犯罪，所以你一点都不会害怕，因为上帝一定爱你，上帝一定到最后把救恩给你。这个就是你有一个信心上的把握，因为你太爱他了，爱他就是遵守他的诫命嘛， right？ 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的最重要的信息，爱他了就是遵守他诫命，不爱他了就是不遵守他诫命，所以你爱他，你就是遵守他的诫命。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OK， 那么审判的主既然已经说是不偏待人了，那么基督徒他也在审判了。所以我认为的审判是神现在就在审判当中，我们赶快悔改吧。你要敬畏上帝的审判，不要信主以后还是犯罪得罪上帝。那这是你在跟自己开玩笑。啊，这个很多人的看法。因为他认为说啊，我要敬畏度日啊，那是得赏的问题啊，所以把得救跟得赏分开来了。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看法。那我的看法是比较严谨。我的看法跟那个 Dick Bible Dick Finis Dick 他所讲的是比较近。我的概念跟啊大卫鲍森的非常接近。非常接近，感谢主，也认识了大卫鲍森，所以我很确定我所相信的，居然跟他90%几都相似类似，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因为他也是这样子的认为。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永远得救 ，no， 你的行为要证明你的信仰。所以为什么在这边讲说要按着个人的行为审判，而不是说按着你是不是基督徒来审判，没有这么一回事，因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第五点，敬畏神与前一节圣洁的主很有关系。我们要成为圣洁必定是敬畏上帝，因为你敬畏他你就不愿意得罪他， 好，不管说你说是不是害怕，害怕得罪上帝。因此我们配合前面，我们基督徒在试炼当中热切的盼望救恩，这个救恩包括拯救，包括医治，我们持守信心爱心，灵里面充满了喜乐，对神充满了敬畏，愿意要走圣洁的道路，因为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个是十七节，然后十八节十九节乃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哈。他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我们能够得到救赎，不是靠金银的买卖啊，不是有人付了你的赎价把你买过来，或者是拜偶像的交易啊，在这边啊，不能坏的金银等物啊，可能有一些偶像的交易，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基督为我们为何配得我们敬畏，是因为他付了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么这个祖宗虚妄的行为呢，很接近我们所谓的历代祖宗的遗传咒诅。事实上这边大概是圣经当中新约里面唯一提到祖宗咒诅的地方，因为你生活在家庭里面，很多你的家庭的沉船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 familiar spirit， 就家族性的邪灵，会把一代一代的东西传给下一代，传给下一代。这些包括什么呢？拜偶像啦，求福啦，邪术巫术啦，风水算命啊，我们华人一般家庭都有的。也可以几乎讲说，我们这一些华人的家庭里面，我们都是在这一种的虚妄的行为上面，上一代怎么做或上上代怎么做，流传到我们这一代，然后呢我们还继续留给我们的下一代。那么这样子的沉传下来，你会发现到有很多的祖宗的咒诅，祖宗的遗传咒诅就这样代代传下去，所以我们要破除。所以我们今年的教会的这个主题就是破除咒诅，破除咒诅 ，OK， 那个不让这个我们华人的咒诅继续延续在我们的下一代，反而我们要创造祝福，我们有新的祝福要从神那里来 ，OK， 毫无瑕疵、毫无玷污羔羊的血，就令人想到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羔羊的血。那就表示死亡的灵，所以我们呢，如果你害怕死亡，最棒的就是靠这一节圣经，无瑕疵、无玷污羔羊的血，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涂在我家的大门跟门楣上面，灭命的天使、死亡的灵。就要越过我家去，了解吗？因为我家都是羔羊的血，那羔羊的血也可以洒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讲，有蒙他血所洒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说主耶稣你的宝血洒在我身上，对不对？我们第一次讲到就讲到很多关于这个洒血的事情，好像麻风病人得拯救之后，我们要洒血，表示我们洁净，表示我们洁净，表示我们洁净。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洒在我的身上，我就得到洁净，我就得到释放，我就得到医治。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宝血，是无瑕疵、无玷污羔羊的血，死亡的灵不能够碰我。OK。所以啊，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保护。好，那么我在这边也有讲到保血的大能，保血的大能有一些 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死刑，侍奉那永生神，这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这是非常有名的很重要的一节经文。然后耶稣的宝血让我们坦然进入至圣所，乃是通过幔子，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耶稣的宝血。第三，胜过那昼夜控告我们的魔鬼撒旦，对不对？胜过他的是弟兄的见证，还有羔羊的宝血。 OK， 第四，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七到九节。 OK， 第五，断开祖宗咒诅遗传，脱离罪恶的生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以宝血的大能有这五项，也会在你的作业里面。好，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那基督在创世以前呢，就已经被知道了，这个你去看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中文的翻译可以变成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杀了，意思就是说在天上的灵界耶稣基督已经被杀了。所以耶稣基督好像羊羔在天上灵界被杀了，然后在自然界发生的时候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OK， 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两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灵界里面是羔羊的形式，它就是预表千百年来犹太人在献燔祭、献赎罪祭、赎愆祭的那个羊羔，原来就是预表天上的羊羔，就是预表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因为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个是创世之前就知道了，是神预定的，所以在这个末世才向你们显现。那感谢主，这是上帝拯救人类计划的中心，我们很感恩了。我们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后的新约，以前的人都还蒙在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弥赛亚才会来，我们现在呢，往以前看了两千年前耶稣就来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些美好的事情，真的是感谢赞美主。第三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被上帝死里复活然后得荣耀，那将来呢，你跟我们也要跟耶稣基督一样死里复活得荣耀。这个是不是你的盼望？因此呢，我们愿意在试炼当中喜乐的盼望的荣耀的复活，不管这个试炼是多么的压迫人，多么的让你受不了，如果神允许，他还甚至让我们殉道，我只能说殉道真的是保证你得到救恩的最佳的办法。为了耶稣基督的名死，这些信徒是有福的，敬畏神的审判跟管教，神也给允许试炼会发生，那不断的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要亲近上帝，因为没有宝血的洁净，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没有办法顺服基督。你要效法基督的圣洁生活，不愿意得罪上帝，然后将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单单的，不是别人，是单单的信靠在阿爸天父身上， 这个几乎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你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哈。OK， 那最后呢，我有一个附录，就是说在本段经文当中呢，彼得实际上是给了基督徒有七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就是约束你不要胡思乱想，那你要去想思想神的作为，顺服神的带领。第二个，保持清醒，谨慎自守，过圣洁公义的生活。第三，期待基督降临所带的恩典跟救赎。最，我这边特别讲啊，这是从 Dick Bible 来的，他说啊，这个进一步证实一件事情，罪得到赦免并没有所有的恩典跟救赎，你一定要等到最后面。所以我们随时得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不断的得到这个恩典，改进自己，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耶稣，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好，第四点，不要效法以前放纵的样子，你是重生新造的人，有新造的人的样式。第五，在自己的生活上保持圣洁，在各式各样的事情上效法上帝，因为他是圣洁的。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最后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完了，感谢赞美主。这个是一个不是太容易的书信，里面有讲到有很多的问题跟想法。那今天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在讲我们要圣洁，因为找我们的是圣洁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结束小小的祷告啊。主啊，我们感恩，因为你是圣洁的，你招呼我们，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给我们救赎就罢了，你要求我们要圣洁，因此我们要恨恶罪恶，喜爱你的公义，喜爱你的圣洁，喜爱你的连续，喜爱你一切美好的性格。主啊，巴不得我们真的能够像你，也求主真的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上帝圣洁的荣耀。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发问。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好几位已经开始写彼得前书了哈。我也会限制自己不要给大家太难的作业。我限制自己最多五题而已哈，所以请各位放心。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非常感谢刘老师孜孜不倦地教导我们。我是发现这个作业一停呢，它就停下来了。所以古人有句话是不怕慢，只怕站，一停就停得很远很远。好像就没有勇气再开始啊！上个星期我还跟妇女，我要开始，要开始，要开始。要开始一些作业了。
是啊，是啊，所以这个是作业的试炼当中啊，所以请你，请你这个忍耐一下啊。
我跟你讲，是我们从前受这个罪的折磨很痛苦，现在要追求圣洁顺服呢。也比较痛苦，但是这是在一个喜乐和盼望里面的。
是的，是的，是的。
今天刘老师分享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有感动，就是其实是关于信心的。
OK，
就是我们怎么样信神所说的话？神怎么说来着？我们可能会有些苦难， 就像保罗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他流泪祷告好几年了，可能我觉得他可能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可能差不多要离开帐篷了。那怎么搞呢？就把你们交托给神的道，这我想他的信心大。这显示他的信心就放手。那么彼得也说，也说他是说耶稣基督，也是讲交托。他说耶稣基督被欺压、被骂、不还口啊、被威吓也也怎么样啊、被抢夺也怎么样，但是呢，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是啊，
就是对神的公义、对神的话有绝对的信心。他把，尤其是彼得讲的，他讲耶稣基督，我就把自己交托给天父了。
是啊，
自己的这一切就放弃了，就交给天父了。我想这是对神的话语里面。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信主，其实是信神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在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
是
这些的的确确是需要常常的默想，常常的来实践，
是
使这一些应许啊话语都实践在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
对，
我今天呢特别的准备开始写作业了。
哎，
谢谢老师。
是，刚才李刚你讲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节21节，叫你们信心盼望都在于什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信靠是在他了。因为我们在讲信心与相信跟信靠，那信靠就是说比如有人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爸爸在一个地下室里面，那地下室都是暗的，然后他的小孩子在上面，那小孩子看不到这个地下室，下面一片黑黑的，然后他爸爸跟他讲说，哎，跳下来啊，爸爸接着你啊。可是小孩子说，我看不见啊。然后他爸爸说 ，Do you trust me？ 你信靠我吗？你相信我吗？那儿子就说，我相信啊。他说，你跳下来，我会接住你的。但是这个小孩子还是不敢，因为他下面黑黑的都看不见。对，再三的讲，再三的说，终于小孩子跳下去了。一跳，他爸爸就把他紧紧的抱住。那这个小故事就是在讲说，我们的信靠神啊，就像这个小儿子信靠他爸爸，他说，我在下面，你跳下来我就接住你了，你不会跌倒。那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相信神，要相信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有些人可能说，爸爸你先把手伸上来，你可能会跟神这样祷告，你跟那个，可是我们要说的就是说每个人的信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跟神之间的，你要走出一条信心的道路，你的信心道路跟我的信心道路是不一样的。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着神，你这个信心是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你这个关系我们只能跟弟兄姐妹讲原则，但是你是实际的经历上面是你要跟上帝，你要跟上帝建立这个关系，你要自己跳下去，你要自己走出去。那你可以说，上帝，我们先来玩一个小一点的，小一点的，好，小一点，你会慢慢来。上帝也不会一下子就把一个很大超级信心摆在你面前叫你去做。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他会一点一滴帮助你信靠他的话。那信靠 是需要慢慢来，慢慢来啊。也盼望我们都有这种上帝会引导你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啊。也希望我们在服事当中也能够渐渐的经历上帝带给你的信实，他保守他的话会成就。那问题就是说，你愿意信靠他多少？所以我们在试炼当中哦，就说在试炼当中有喜乐，我们有个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这荣耀的盼望会带领你走过那试炼的那一段的时间。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刘牧师，还是想请您讲一下那个洒血跟献祭有什么不同？然后像是。主耶稣为我们流宝血一次献上就永远的就是一次性的献祭就完成了这个救赎的这个事情。那然后我们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是常常还在一个会犯罪的情况下，所以我们需要主的宝血再来洁净，或者说洒血在我们身上。可是呢，这个跟这个主的一次的献祭，就有点讲不清楚了。
OK， 那这个这个，我想我们会。混淆的地方就是说，为什么是耶稣基督一次，然后我们要无限次，我们要好多次 ？OK， 那因为我们不完全嘛，因为你跟我不是无瑕疵、无玷污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瑕疵、有玷污的。那耶稣基督宝血呢？它是永远有功效。好，那。请你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你要 OK， 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哈。他说并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儿。若山羊公羊的血并母牛灰的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人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啊，请注意，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那请注意哦，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嘛？那虽然他是一次性献上。但是他是借着一个永远的灵，看见没有？你这个永远的灵的意思就是说，把耶稣基督一次性的献上带进了永恒里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虽然是在世界上，他的自然界里面的流血，永远的灵把他带进到灵界当中。在灵界当中，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这件事情配合起来，以至于我们今天说我们应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仍然有功效，是因为永远的灵把耶稣的宝血带进了灵界，使我们今天在讲耶稣的宝血的时候，他的血还是活泼有生命的，可以洁净你，可以洁净我。所以我们这有瑕疵有玷污的基督徒，可以常常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洁净。我盼望我这样讲你能够明白。
嗯哼，谢谢。
好的。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刘老师，我想分享一点呢。
怎样？
就是你刚才讲那个，那个故事嘛，那个小朋友，
对，
在看不到他父亲的情况下，
对，
要不要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想起前两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呢，跟孔君友敲钟上班的时候，他为我射箭，那的时候，因为我常常会祷告天父的主啊，求你怜悯我。哎，那个时候就突然一个，我相信是圣灵对我说话，光照我，就是在我的很多的祷告里面呢，这个求神怜悯嘛，就是说，哎呀，就像这个孩子啊，你把手伸出来让我看到也好啊，我就好跳下来了。那爸爸他真的就伸出手了，就看得到就跳下去了。
对
啊，下次就说，哎呀，爸爸好怜悯我啊，我不行啊，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呢。好像就永永远远的就停留，那个信心的程度就永远的停留在，哎，我看到你我就跳下来。我相信这是圣灵在对我说话。就是在属灵的道路上其实是不那么，就是我的问题可能很多时候是在眼见里面，
对，
而在信心的层面呢，就始终没有办法突破到一个没看到就能跳下去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是啊，
那我觉得您今天的这个比喻就将我那天得了这个启示，我跟孔君说了半天都没说清楚。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也鼓励我自己，也鼓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不要永永远远的停留在主啊怜悯我，把手伸上来我看着，我就跳下去，就这个。
Yeah, 你看了以后就不叫信心了啦。好，但是呢，我们在你的灵界眼睛打开的人哦，其实是占了很大的便宜。为什么？因为你在灵界里面看见了 ，OK， 灵界里面看见的不等于自然界的看见，但是灵界里面的看见呢，你会发现到是神在跟你讲话。所以，我们有异象的人 ，OK， 那在这一点方面呢，你的信心其实就已经在起飞了，因为神启示你，透过异象让你知道他的启示是什么，那你的信心就会增加。OK， 所以回到你刚才讲的，神可能可以启示你啊，那你就敢跳下去了。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神跟我们说话的方式，意象是其中一个，意念也是其中一个，但是我们必须要分辨的，这是从自己来的呢，还是从神来的。 OK， 好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有什么问题啊？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第一章第十七节，既然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当然我们应该是要存敬畏的心，可是如果是按照行为来审判，那对于这个我们信主跟不信的人，甚至于信拜偶像的人，那如果说他们也是，即便他们的对象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依然有非常好的行为，甚至于世人所认为的一个很敬虔的一个行为，那行就是说在审判的那一个标准上面，怎么去好像我们信或者是不信就没有那么重要一样。
那这点要特别讲清楚哈。这个个人行为，这个个人行为包括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 他只要说，他只要问你，你为什么不信我？你为什么不信、不接受耶稣基督？那你就答不出来。然后你试想一下，如果到时候耶稣基督审判，那有一个人来气冲冲跟你讲说，你的爱的那个女儿或爱的儿子啊，把我绊倒了，害得我都没有办法相信耶稣。那你猜猜看，耶稣会怎么回答？猜猜看，
这是一个借口吧？
这是一个借口，而且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你跟耶稣的关系，跟旁边的人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像你讲的是一个借口。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信息是给每一个人的。是的，有些人可能会被人家绊倒。是的，有些人他可能因为这个人、这个人、那个人，以至于他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但是这个成为他的借口之后，我都不知道在将来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他要怎么去回答。因为这么大这么好的救恩，你为什么不要呢？这个没有接受的人他很难回答。所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个人的行为，包括他如果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话，那这个差别就很大了。因为你不接受耶稣你就没有救恩了基本上。但是他还是会按着你的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你。我们人认为的好人，在神认为不是好人，因为你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好人，是义人，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因此、神的审判就会变成，就是说因为你不接受耶稣基督，那就变成你的行为，你没有得到救恩。那当然有人会继续问了、啊、那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哦、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那就是另外一个标准、啊、这是根据罗马书第二章里面的、啊、那是、啊、他们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那样子的话是在没有听闻福音的人里面耶稣基督审判的标准。要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他不会做错事情。那问题就是说，在美国没有听过耶稣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他们只是不愿意相信而已，不愿意接受。所以我们继续的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的怜悯在他们的身上。那你要相信你的祷告，因为你的信靠是在阿爸父上面。我们求神给他机会信福音，那这是最大的最大的福气，对不对？像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爸妈都不信的。我信耶稣的时候还被他们逼迫。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到我的公司的pay，美金385块，1983年。我写了第一张 check， 我还奉献给我以前的牧师啊，我说这个是给你们建堂用的。我妈妈看到我把她支票寄到那边去，我妈妈很伤心啊，骂我，把我骂了这个透透。感谢主，10年之后她信耶稣了。你也可以讲说那是我一段试炼的时间，但是你知道吗，我可以祷告说，上帝，我把我的第一份薪水，我没有给妈妈，我给了上帝。我说上帝，你配得我的敬拜，求你怜悯我的妈妈。我感谢主，妈妈信主，现在还活了好好的，94岁了，感谢主。但不管怎么样，回到你的问题，就是我们个人行为，包括信不信耶稣。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刘牧师想请问一下，就是跟对针对这个按照个人行为审判哈，我想问就是说相关的，就是说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那对于过去我们已经就是说诚心认罪悔改的那些行为，在未来的时候还会需要因为这些来面对审判吗？还是是会为了另外一些我们没有认罪悔改的或是怎么样？
很好的问题。那你相信你的罪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称义了吗？
我相信啊。
那就好啦，那你怎么还有这个问题嘞？
所以那就是换句话说，已经信主的人，只要他诚心的认罪悔改过，他未来就是说，因为刚刚问到就是说，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神不偏待人。
是的。
对，那我们等于说是已经一直被审判过了，可以这样讲。
对，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你以前犯过的罪，你又跑回去做怎么办？那就是这个问题，对不对？ Yeah. 那其实你相信
那又跑回去做了怎么办？那可以说，就如果假设又跑回去做了。可以说第一次的认罪悔改是不诚心的吗？
不会，不是，是因为彼得他讲得很清楚，你看哦，他说第十四节，他说你们不要持续的效法从前蒙昧无知那个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其实彼得在这边讲，他承认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以前哦，现在虽然信耶稣了，可是这些以前的放纵私欲的样子会不会影响你呢？
会，
还会。所以他说呢，你要持续的圣洁，要改变。你这个改变不是、哦、不是一次祷告就结束了、哦、那要很多的 struggle， 很多的这种挣扎。那你意思就是说你要敬畏他，你从一个知道哦，我以前放纵的样子，我要圣洁，哎，我又从敬畏的心开始，敬畏的心开始就是十七节里面所讲的，然后呢讲到什么？讲到十八、十九节就讲到了羔羊的血。所以我们在一篇敬畏的时候呢，你还是不断的用羔羊的宝血洁净。接近接近接近，然后在过程当中你不断的要改进，不断的 improve， 那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很厉害的、哦、一次就解决了，或者两次或十次。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又回到以前放纵情欲的样子，但是你跟我要有敬畏神耶稣的宝血。 OK， 彼得、
哦那个、
彼得在这边
不好意思，
对，彼得在这边讲不是说一次就解决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很实际的，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OK，
好，那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不知道牧师听过没哈，就是说至少我自己，就是说我从信主二十几年，我一直陆续有听到这种讲法，而且是由牧师的口中讲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已经得救，但是呢我们还会犯罪，那是因为呢我们就是说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是没有了罪性，但是我们还有罪行，所以呢，对，我就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讲法。我不晓得牧师对于这样子的讲法，您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然后那牧师的看法怎么样？因为我觉得 常常这样子讲，好像大家就接受，但是实际上对我来讲，我觉得不是很清楚。
我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很抱歉，也许我太孤陋寡闻了哈。那我只听过就是说，恩典神学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认罪，是认错。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罪已经解决了，只是我们去认错，我又犯了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理由要这样子说了。那我没有听过那样子的说法 to be honest， 但是我们常常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 okay， 那最重要的就是在约翰一书，我刚刚讲了关于这个我们人犯罪之后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实际上的问题啊。所以我建议啊，你要是有空你好好读约翰一书，很精彩。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七到第九节，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fellowship 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在约翰，老约翰他晚年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没有说一次性认罪通通都没有，他反而在这边讲，他说什么？他说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洗是现在式，就是持续不断。所以就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个认 confess 也是现在式，就是你要持续不断的认，那么耶稣的血就持续不断的洗净。我这样讲可以吗？对，罪从来没有说我们信耶稣以后就不怎么样啊，或者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讲法，什么罪性，我们还有罪性或者还有罪行。其实啊，老约翰在这边所讲的，他也没有管你什么罪性或罪行，他只是告诉你说，你只要在光明中彼此相交，耶稣的血就会洗净。那当然我得到的启示就是说，你的犯罪一定有得罪神也有得罪人的地方。那我们在光明当中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往往以前认罪哈，这只有跟上帝认，跟上帝认罪最简单了，不痛不痒嘛，当然会痛会痒啊，这个。但是呢，最痛的是你犯的罪，你敢不敢去跟弟兄姐妹道歉，请他的原谅？因为那个是在光明当中，也就是说，你跟弟兄姐妹之间，你不可以有黑暗，你要在光明当中。所以，我们在临兵临杯的时候，有几次在我们教会，我们就说，我请大家彼此认罪，就跑去跟所有的人，我如果过去得罪你，请你原谅我。哎，我们要操练一件事情，我过去得罪你，不管什么地方，也许我碰到你没跟你打招呼，或者是我没看正眼看你，让你感觉到很不愉快，很抱歉，请你原谅我。等等之类的事情，那是在光明当中。只有在光明当中的时候，耶稣的血才能够持续不断的洗净我们之间的罪。所以约翰他没有说有没有罪性啊、罪行啊 ，no， 说我们都继续在犯罪，你继续有犯罪，你就继续承认，然后耶稣的血就继续的洗净你跟我。我盼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间接有，谢谢牧师。对，因为圣经上我确实是好像不记得哪个地方是有讲说什么罪性罪行，但是我听到的都是一种说法。
嗯，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对，我觉得对我有帮助。那但是还有就是说，刚牧师又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说像在光明当中的这件事情，那如果说像跟弟兄姐妹认罪，认罪悔改或是请求赦免，假设 OK， 我觉得有一个如果说是我们很就是说很明显的，就是说知道自己得罪了冒犯了弟兄姐妹，或者是从弟兄姐妹的反应当中我们自己可以察觉到，那个是可以去做的。那我觉得那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假设是心里面的批评论断，然后呢你就说自己没有讲出来，
嗯，
然后呢但是弟兄姐妹你也不觉得他有察觉到，
对，
那这种情况还要去曝光吗？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曝光反而会很尴尬。
不需要。
本来两个人中间好好没事，你自己知道你心里面有疙瘩，但是你一跑去曝光，变成说那个疙瘩就摆出来了。
是，这个要有智慧，因为如果对方不知道，好，那你就不需要跟他讲。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开关性的说，就是说，过去之间，我有得罪你的地方哦，不管我知不知道，如果真的让你觉得我对你不起或什么地方啊，请你原谅我。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跟他坦白，不需要太特别的哪一件事情。
好，谢谢牧师。
好的，好的，还有谁有问题吗？讲到救恩啊、保险啊，都很多问题的。
老师，我有一点分享。
好。
是这样的，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所经历的，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就是站在谁的角度去看问题。看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就是我有点说的可能模糊哈，就比如说，我是用人的眼光还是用神的眼光去看问题，这个就是一个老问题了。神一直在归正我，就是用他的眼光去看人看事情，就是站在他的角度，但是他带着。然后呢，这个功课一直做的不是很好，就总是跳出来用人的眼光去看看人看事情。
对。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经历过了很多的心思意念的上面的这个被修正，这个心思的战场打仗打得很辛苦，这个总是在挣扎中。
嗯。
然后呢，看人看事情就总觉得很费解、很费脑子、很疲劳、很疲累。然后我们换了一个新的 headmaster， 就是校长。他来到我们学校之后，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大刀阔斧，经历了很多的，让我们学校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呢，他这个人就是一个坏脾气的人，我可以这么说。
嗯。
当时他来的那一天，就是上帝有一个启示给我，就是德不配位，必生灾殃，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
嗯。
我当时查完之后，我就惊出一身冷汗，但是我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但是他的一系列行为，后来发现。真的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又醒察，就是我当时就是看整个学校发生的变化，我的同事们发生的变化，我又觉得这句话不单单是说他，也是说我们每个人。
嗯。
然后就是因为人嘛，就是对人总是有期待的。
对。
所以说，而这种期待感，就是我每次对人有期待的时候，神都会给我拆毁，一步一步的拆毁，一件一件事情的拆毁，我就觉得神拆的不亦乐乎，然后把我拆的是。粉身碎骨，
感谢主。
但是经历过来，经历之后，昨天就是这个校长他，因为在此之前他，就是用一句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话，就是他特别能整人，
嗯，
就是特别会，这是他，我觉得这是他的恶。然后呢，他这件事情就是挨个人算计，挨个人去拆。昨天就在此之前轮到我了。轮到我了之后，我就一直在祷告。我说神，他为什么把这件事情 放在我身上，
嗯，
神就启示我，你生命中有些问题需要解决，
嗯，
你需要面对，
嗯，
尤其是在这个权柄的伤害这个问题上你要解决，所以说神就一步步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恰恰就是就到了一个临界点，到甚至到了我的底线，我就很愤怒，但是我就忍到最后，就是他就让我出去讲一节公开课，就全校范围的讲，开始是决定让我在学校讲，后来不知何故又让我要去别的学校讲，就这件事情他一直就是变来变去的，变得你就我这个课准备的就好，准备了好多次的，就好多次被好多次为，比如说为我自己学生准备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为某一个学校的学生准备是什么样的，为再一个学校准备，就是我按着不同的学校准备出不同方面的课，当时就特别疲惫，但是我一直在忍受，等到最后就是忍到临界点的时候，我忍不下去了，我就有一个甚至有一个发泄，但是当那天凌晨，第二天我早上8点钟的课，我备课备到那一天早晨凌晨的3点将近4点，我睡了3个小时才把这个课最后定稿，然后去到那个新的学校去讲课，但是我得了一个大的恩典，就是很大的恩典，就是我发现那节课不是我讲，整个就是那节课，然后包括后来的课后反思，我这站在讲台上的就对针对所有老师的发言，我一直是在一种迷迷糊糊懵懵懂懂的状态，但我知道圣灵借着我的口做了很大的功，这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然后让那个校长，他就是因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阶梯教室，有一群学生，还有就是几个学校的好几十个老师，他就在我对面站坐着，就是一副这个蔑视的眼神，就是那个很骄傲的眼神看着我，但是我好像没看见他一样，我一直在毫不慌张的讲课，按照我平时的状态，我应该是手足无措的讲，但那天我毫不慌张的把这节课应对下去，然后最后他给了我掌声，所以说就是在这件事情让我就知道这个功课我过关了，
嗯，
但是我一直在还在继续询问神，就是我继续要过什么样的关，结果他昨天找我谈工作，就是一个突然袭击，我没有任何准备，当时实实在在说老师我的腿都软了，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我说主啊，这又出现什么事情了，然后我就去了，结果坐那儿发现这又是一个撒旦的伎俩，就是他又在开始整事情，但是圣灵带着我把一些事情就一些话语答得还算恰到好处，因为这里边既有人的思考也有神在纠正，我们俩谈话中的神在纠正我的一些心思意念的东西，
嗯，
一些思考的东西，
嗯，
然后整个过程中就是我都不知道我们俩谈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谈工作，然后最后他来了一个电话把这件事情打断了，我就走了，然后我从昨天开始到现在为止，我始终在考虑为什么的时候，我现在没有什么太深刻的结果，但是最起码是我在这个权柄伤害这块有一定的这个医治，就差不多了，觉得这是神对我来说的一个件事。还有就是我对人的期待，因为昨天就整个谈话的过程中神又一次拆毁了我对他的期待，但是这种人的期待是好的期待，就是人为的期待，但另外一种就是又在我的里边建立起来一种，就是说不要把人一个人看死看扁，
嗯，
就说你不要完全盘的否定这个人，因为每一次在想到就是这个人又我要为他祷告，为他代祷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为他祷告又要在思考怎么样去面看这个人他的所行所思所想所行，每一次，
嗯，听不见你的声音，嗯，好，我想Winner 你在
四都是用人的想法把他打倒，也是很正常的过程，所以说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说的老师您能不能明白，但是就最起码就是神在一步一步的拆毁要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人的问题，
对，
就是说一定是神的眼光，然后又不能去给他定罪，因为你用人的眼光去判罪定罪的话，这个人早在我的眼光中已经被杀死千百回了，所以说就在这种状况中很挣扎，老师就说也很痛苦，但是逐渐逐渐的就这种眼光这种格局 这种高度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我是很感恩的。
嗯，
因为就是我一直在祷告，我要离开这个工作岗位，要换一个岗位。然后圣灵启示，我感觉哈，圣灵启示我就是很快了，马上就要到这个点了。因为，我神用神经常用数字跟我说话，就是用十一这个数字，而且常常是两个十一跟我说话。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我这个分享，就是我现在是这种状况。然后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的功课是不是还在继续，在他身上还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还继续学？我不知道是不是快到一个点了。还有就是我要学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我要继续怎么办？这个是我的一个疑惑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分享，老师，谢谢。
我想如果按照我们今天所讲的哈，按照彼得前书第一章来讲哦。我觉得神如果说他还要继续你学什么功课的话，就是你在这个整个试炼的过程当中哦，你的喜乐还没有出来。那我求神不要让你继续在那个单位，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受够了那个你的领导啊。在这种状在这种状况当中呢，如果上帝硬要你说我非要你喜乐以后我才放你走，我想神也不是这么样子的。好，那但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要学什么功课的话，就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其实神要我们在试炼的时候有那个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但这个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很少人能够说啊，我在试炼当中的时候呢我是蛮有喜乐的。 OK， 我就想到我以前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一家公司里面我其实我做得蛮好的。那然后那一天呢我被叫到那个我们的人事主任那边去啊，我那天被 lay off， 这个是非常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你知道吗？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是1994年的时候，我那天呢就预定了要跟同事出去吃饭。我早上知道，我就跟同事出去吃饭，有说有笑，大家高兴快乐的不得了。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收拾行李要走了。结果我的同事一个一个跑来说：“哎 ，I didn't know that， 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你最后一天了。”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知道，所以我走的时候呢，是大家排队的跟我说再见啊，因为我下面有十几个人啊，所以不过那天是非常有趣的日子，我记得是1994年2月份的时候，所以我真的在那个时候挺喜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神好像就让我说，哎 ，you are released， 就是你已经解放啊，你可以离开这家公司到新的地方去。所以呢，我也很高兴啊，我也不知道，结果他们那些的人就说，哇，哎呀，我们这个老板一点都看不出来他被雷了，好像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迹象。我也蛮纳闷的，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觉得神那个时候就是给我的启示，就是说我在那边的时候到了要换跑道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换跑道了。对，感谢主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工作上面啦，在家庭里面啦，或者在学校啦，或者在教会啦，你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试炼。但是就是说主要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更好还是更不好，我不知道啦。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试炼啊，我们都在经历当中，但是不要失去你的盼望，不要失去你对神的信心，然后呢，查验一下你的喜乐在哪里。对，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我盼望我们都能够真的蛮有喜乐啊，让我们的喜乐能够 take over， 就是超越这些不愉快啦，或者是损失啦，或者是工作上的压力啦，或是对人的期待啦，哦，等等之类的啊。OK， 好，
谢谢老师。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到这边了，好不好？谢谢大家哈。我们谈论得很愉快，感谢赞美主。好的，我们请林牧师为我们做结束，谢谢。
感谢主，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啊，现在剩下几个人，八个人。我讲一下那个什么圣洁，圣洁根据圣经有几节圣经归耶和华为圣，这是那个旧约有的，归耶和华你就是奉献出来，而且我们是被神的圣召召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了，我们有这个福分，因为是相信。那神爱世人，你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的罪就已经被定了，所以就是有一个不信的恶心在里边拒绝，那你就无法得到救恩。那圣，我们讲什么叫圣洁？那个罗马书也是有写嘛，十二章，因为他劝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
献
上，
当作
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圣洁这个字，这个应该从这几个经节来讲，是一个奉献。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拣选了，我们已经是分别为圣，从世界分别出来的。
对。
可是神还有我们要走的路，这个路就在整个圣经里边。曾经有人发生过被神拣选的人，这一些人他们的故事，而且还有他们所经历的，已经在写出来。所以刚才我听了有分享，就是说那别人怎么做，有人这么说，我们是顺从神的话语，不是顺从人的行为，这个要分别出来。我们要去考试，你不是说那同学，另外那个同学他做的是什么方式，没有，你回到你的教科书本上，因为你要考试是考题，
对，
神都把答案给我们了，你要去做出来。旧约有他们的方式去怎么认罪悔改的方式，那是当时给的。新约有耶稣基督宝血，这是我们现在已经接受到这个，我们不会跑到旧约去，所以我们是跟随神的，而且这个神的生命，他的生命的种子已经是圣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照神的话，我们的选择现在就是走神的路，不是走世界，还有我们的私欲，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我们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还隐藏在我们里边，我们有历代祖先，因为我们的风俗，每个风俗都不一样的，
对。
可是神有这个救恩要给我们，那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有愿意去走的时候，神会颁布出来给我们，因为神是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你顺从吗？你有这个敬畏的心吗？因为我们已经。被从世界上抽出来的，被拣选出来的，要来走神的路的，我们这一班的人是这个。那我们的使命有宣教，传福音，可是还有我们个人个性的成长，我们要与神的个性有份，因为我们的爸爸要跟我们在一起，他有写啊，你不要跟那个犯罪人一起吃饭啊，或是怎样，有写这个啊。淫乱的人他，你又不跟那个不从罪人的道路，不从做恶慢亵慢人的，就是诗篇第一篇，
对，
他有在警告你，从旧约就开始警告你了，你不要去走那种路。所以当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就走圣经这些路，所以我们就不会拿别人来比，是不用比，我们就是耶稣的生命要从我们里边长出来，那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 神的话语就像是 河水这样洁净我们，清洁我们，我们可以认罪悔改。当我们那个恶，我们的罪性被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很震惊的，而且有圣灵代言，他会让你觉得很羞耻的，
是
不用人家来告诉你，你一读圣经，神的话语就彰显出来。所以你要我们必须要有个虚心的人有福的，我们是邻里贫穷的，我们要渴慕要长出耶稣的样式，所以圣灵会来教导，他会来告诉你。那有些人没有的时候，那就是神要彰显，要让你去活出圣灵九个果子，你要温柔、节制、恩慈、忍耐，这些你要长出来的。那对方又是一个不是基督徒，
嗯，
那你要祷告更多，神要让你结出不同样的果子。因为在我们看到人有罪的时候，我们为他代求祷告，即使他是不信的，神要让耶稣基督的性情去活出来，去感动到对方。你根本不要跟他讲神，因为他不信，而且他在否认，他又是你的什么上司，你的老板，那更不用讲了，我都比你高了，你还跟我传你的什么神？神在这方面不用讲那个大道理，他要用你的生命。人生有时候给我们苦难，苦难是好的，苦难就是你有缺乏，你缺那个头衔，
嗯，
你缺权力，你缺金钱，你缺健康，可是你有生命啊，你要有信心啊，神的话语就是信心，神要让你去得胜，
是，
你要靠神。我今天还问我老公，哎，你要我独立还是要我依靠你？哦，他就微笑，他说我还是希望你依靠我。我说好啊，那我就显为你很伟大，你对我有很多的保护感。那圣灵我们讲也是要我们靠依靠他，我们是心腹哎，
是，
就是你要走这个成圣的道路也是这样，谁要我们依靠他？因为我们不能离开他，所以圣灵会带领。好了，你们还听得到吧？还是跑掉了？听得到吗？可以吗？哎，牧师，你们还在那里吗？
还在。
听到了，谢谢。
呀呀呀！
反正这个就是这样。
嗯。
而且圣洁不是我一个人修的，你这个圣洁，你要活出圣灵的果子，你是奉献出来。Yeah. 我把我的时间奉献出来。
嗯。
我把我的能力奉献，我的才能，像我那天去看牙齿，啊，看牙齿我就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他们都有问题，他有一个就是牙周病，那我就教他怎么去用。因为我跟我先生在讲话的时候，他说哦，你们两个在讲法文。我说是啊，那你会讲吗？我就开始跟他讲，他说他不会讲很多。那我就问他说，你今天来这里牙齿是怎么样？他说他有牙周病。那我就说好，我要告诉你医生常牙医不告诉你的，你要怎么去按摩你的牙床，要怎么清洁？然后他说啊，这个也很好，他从来没听过的。然后后来又碰到一个刚好开刀，他是紧急来开刀的，我就劝他，你说你今天一定要吃 oatmeal， 就是吃麦片，还要喝那个椰子汁，所以他会让你消肿。然后结果就说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我说我免费辅导两个患者，免费，而且他们两个都跑到我面前来，坐在我对面，这是我今天能够服务的。可是我不能去怎么样，我是被定的可能不能去收钱的那个义工。可是这些也是一个关怀，他今天就碰到，他坐在我面前，我非给不可啊。那这是我能做的啊，是不是？有时候我就跑到哪里，哦，有人要进去市场，哦，他们要开门，要带了一个孩子拖了车，我就赶快打开门给他们。
嗯，
哎，这也是一个服务啊。 这不错啊。
嗯。
可是我就很喜乐啊。嗯。所以这个，当我们所行所做是有祝福别人，去帮助人，这都显得我们的付出是神的爱，神的关怀在我们里边这样出来的。
是。
所以这个就是圣洁，因为我现在我所讲的要去造就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何必去认识他们才做？因为神要让我们的时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聚会的，
是的，
感谢主啊，我们是从整个世界跑过来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借着刘牧师把这个属灵的大餐神的话语带到我们面前，来的人都有福气。哦，这个我们这个时间也是分别为圣，是属神的，我们讨论我们的问题。神牧师讲解圣经的奥秘，打开这个，哦，每个字都这样很详细又有立体，也很真实。弟兄姊妹讲出你们的难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是有这个人、这个事件的背后的黑暗权势在挑衅我们。
是的。
那我们知道大卫怎么去面对哥利亚？他是靠着耶和华的圣灵出去的。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今天去工作，我是靠着。我是神的儿子，到那边去工作了。我今天要得胜这个人的黑暗权势，是我要把他打倒。怎么打倒？你要去祷告，神会告诉你。因为这个大卫出去征战的时候，都有问神：神啊，要不要去？当然去啊！要用什么方式？神会启示你，因为我们每个人。